到了就是死的一个登山宝训，也就是耶稣的第一篇讲论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然后其中呢，也是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登山宝训那一集呢，我们叫做王的宣言。按照我们整个这个课程的那个架构呢，是在王的宣言的这个里面啊，记得给一开始给大家那个主题的那个简章里面。那我们结束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是在王的权柄的这个简章里面。那我们其中呢，我们讲到这个王的就是王的宣言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说的王的 word 啊，就是耶稣说的话，就是教训。然后呢，每按照马太福音的那个架构呢，教训完了以后，他都有紧跟着一些就是他的实际的行为，那我们叫做 work 啊，叫做 work。那这个我们开始讲到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个是属于在王的权柄的这个题目里面的啊。我们说马太他有个习惯，他写东西愿意把一个事情变成三个一组三个一组这样的啊。所以呢，就从第八章和第九章当中，马太呢选了九个神迹，他用三三一组啊，三三一组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个三三一组的这个神迹里面呢，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组神迹啊，上礼拜我们结束了第一组神迹啊，其中啊，然后呢，我们按理说上礼拜应该完成第二组神迹的，可是没完成，那对不起了，反正我基本上每堂课都要做啊，我们就拖吧，我现在让我 relax 一下，拖吧，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反正也讲不完，哎，对不对？那这样子，那第一组神迹呢？他举了三个例子啊，那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主要是讲到医病赶鬼这件事情。然后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夹断，中间那个夹断呢，是啊，谢谢二位啊。中间这个夹断就讲到呼召门徒，
哎呦我的。
没关系，我们这对备份的，会双保险。好，那我们哎，怎么这里没了？杨叔，这字怎么那么小？啊，通常这个字蛮大的。
是字体。
哎，不是哦，对，我没有到货。
像马可福音或约翰福音一样讲得很详 那他只是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以后，然后呢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是然后在28章27节里面这样讲，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讲众人都稀奇，那这个众人呢不是光是指着门徒，实际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啊，其实真是有意思的。以前我们读完以后，哦，对啊，是很了不得呀，大家稀奇是正常的。其实这个马太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有意思的啊。那在针对风和海平息的时候呢，这里用了一个字叫斥责啊，斥责。那这个字呢，其实上如果我们读中文哈，就觉得哦，就是一个动作嘛，其实不是。如果当然我是不懂原文啊，据说从原文来讲的话，这个里面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按理说他们读圣经比我们要容易的多，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从原文来读，无论是希腊文也好，还是希伯来文也好，所以原文可以更加体现这个经文的经义。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给我们解经，然后这个，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哈。所以这个斥责这个词呢，不是我们通常说，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批评他两句，骂他两句，那个不是那个斥责哈。其实这里面表现的是什么？权柄啊，就是他是斥责风和海，指着这个斥责之人呢，他是有这个掌管风和海、掌管自然的这个权柄，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在旧约里面大家都有印象，红海分开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海水呢是服从耶和华的命令的啊，所以也是，其实这个也是表示了一个，也标志着耶和华无所不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彰显。所以经文呢，我还是按照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去过去说明这一点，所以我把经文列在这里啊。那所以根据旧约的这样的章节提出来的这样的以前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所行的这个启示呢，实际上也是代表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马太福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宣告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章节里面处处都可以见到，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啊，全部是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来说明耶稣的权柄这件事，所以这个叫王的权柄。我们在后面讲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全都会去 echo 这个主题啊。所以呢，那我在这里面我们就 highlight 啊，给标出来，就是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身份。对不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讲义哈、啊，因为我为了突出重点，我就用一个颜色画上了。其实这颜色蛮好看的，可是在讲义里面印出来变成黑的了。哎呀，我自己觉得特别不敬，就是不太好啊，大家抱歉啊，我真的是有点对不住主啊，就有点那个。而且呢，因为耶稣做的这事，刚才我们读的那个8章27节呢，就得到了众人的承认，因为众人看得很稀奇。可是看到很稀奇，不代表众人就信了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因为是这个样子，福音书里一次一次的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事情都在证明这件事情，锲而不舍的啊，包括直到今天。好，那然后呢，第三件事，这是第一件事啊、哦、第二件事情是超自然界的，就是讲到这个耶稣赶鬼的事情啊。耶稣赶鬼的这个事情，这里面我只事情的本身我不再叙述，大家都太清楚了。可是有两个事情需要做一下解释哈。一个呢，就是这件事从28章到34章讲这件赶鬼进到猪群的这件事情呢，在马可和路加福音里边呢，他是说有一个人被鬼附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发生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就叫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叫加达拉人啊，而且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是两个人 篇或者前言和后语都不搭，就是不能不 match， 所以就对圣经有误呢产生怀疑。可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啊，我自己觉得哈，对于经义来讲一点都不影响啊。至于是两个人被鬼附也好，或者地名怎么样哈，有些什么样子的这种不 match 的，我不觉得会影响到这个经文的经义。但是这件事情我要给大家指出来，我估计如果不说，很多人也不注意，我自己都不注意。我这次去读的时候，我心想，哎，赶到诸群不是格拉斯路吗？怎么叫加大拉？我是这次才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啊。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大家其实可以知道。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那个牛牧师啊曾经也说过，就问大家鬼认不认识耶稣？认识，他太认识了，比我们都认识。但是呢，他跟耶稣没关系，区别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鬼出来就说啊，什么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呼着这样子的名字出来的。可是他不是说他们就认识神啊。所以这是一点要交代的。那而且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很有意思，耶稣跟这个鬼有对话，他记述了这个。那鬼就说啊，那个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干嘛要跟我来做难，跟我过不去呢，对吧？有个对话。可是马太呢，在这里面没有讲这个对话的细节，所以马太写马太福音很有意思。他很多细节他都忽略不计，下面还有他都不写，他直奔主题，这是马太福音马太的特点。所以马太呢，他没有假，而是一针见血的进到主题，就是赶鬼啊。那在这个赶鬼这个事情里面呢，猪群就起了，也是一个工具了。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是这么写的，在很远的地方，你什么意思？就是等于这群猪群不是就在眼前，是在挺远的地方。这是一个交代哈。然后那个而且猪呢，在犹太人文化里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也确实是鬼最好的去处。所以这时候也是耶稣一句话，那些鬼就进到了猪群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他有形容说猪群在那乱窜啊，乱窜。而这个乱窜，这个描述呢，实际上是一个证据，让周围的人一看，哇，那猪群乱在那乱跑，然后呢，鬼进到这个里面，这是一个啊实实在在的一个证据哈。至于那两个人痊愈，这里是讲的那两个人，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交代，说这个人被鬼赶了鬼以后呢，他还去做见证啊什么什么。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这一句话，一句都没说，因为呢，在马太的心目中，而且马太福音他写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犹太人 first， 犹太人先是犹太人，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哈、这个犹太人他就不太讲到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件事情。而整个这件事情他的经义要反映的是什么呢？仍然是耶稣有战胜超自然力量的权利啊。刚才我们平定风和海是战胜自然的这样的能力权利，那这件事情呢凸显的，也就是这一段这个故事的经义呢，要告诉我们耶稣有战胜超自然力量的这个权利啊，还是权利问题。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九章，九章一到八节，这是在灵界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如果呢你看同样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太熟了，就是那个四个人啊，抬着摊子，然后呢上了房子，揭开瓦把那个摊子坠下来，让这个摊子能站起来行走，这个故事大家都太熟了啊。所以呢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同样他没有讲这些细节，上房揭瓦然后坠摊子都没讲，直接的你看，耶稣在一看到这个摊子以后，首先讲到的话是什么？就是说，宣布你的罪得赦了，前面全部舍去，你的罪得赦了，就这一句话。可能呢，这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有点所问非所答，就是说，我的摊子到这来，我是要治病，上来就说你的罪得赦。 甚至于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有这样的，哦，今天有一些什么事儿了，或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马上就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得罪神了，或者什么，有的时候是，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啊，所以就是说是这样子的。那可是呢，这个时候耶稣说这个话，跟这个摊子说，你的罪得，你的罪是得赦赦免的，然后呢，放心吧。他告诉他放心吧，这个事情啊可不是一般的安慰，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对于这个摊子来讲，让我放心了，实际上真的这个可能比他病得医治他还要觉得是一个更大的恩典领导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医治这个事情呢，就这件事情不是仅仅对于治病而已，他的目的不是说，哎，我就知道他瘫了，我要给他治病，而呢，他还是出于，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是屋子里挤满了人，很多很多的人在那里，所以摊子根本就进不去了，所以他的那几个朋友呢，因为信心，把他从房顶上这样追下来的啊。所以啊，实际上呢，你看耶稣做这件事情一举三得，对于摊子本人。对于抬他的那四个朋友是一种鼓励，还有就是对周围这么多的人在彰显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件同样的事情，在8章5到13节，还有15章22节。这个15章22节是指着那个迦南妇人，那个被鬼附，那个女儿被鬼附，迦南妇人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哈，我可以背出来的经文。好，然后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有带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在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这时候呢，然后你看这个对立就出现了。这次第一次的对立在马太福音提出来比较露骨的是来自于文士啊，来自于文士，他们说他说了前行的话啊，因为这个这些文士们，我们一开始就介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犹太的正宗的宗教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犹太正宗的宗教里面，谁敢轻易说赦罪这件事情，或者谁有权利说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前往的，这是冒犯的话，而且在他们的眼中，耶稣不过就是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儿子吗？所以他是个普通的人，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我们想想这个背景，这样的啊，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好像也情有可原，对不对？今天我随便一个人跑来跟我说，哎，你的罪得赦了，当然不能这样比了啊，所以呢，你看啊，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上我们哈，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事情质疑。特别比如说对神的一些话，甚至对神有时候质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不计过去了。其实呢，你要是按照这个线索慢慢来看，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反对耶稣要耶稣钉死，不是的，他们是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质疑，一个为什么是这样质疑，可能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小的，还是一个小错，还有一点嫉妒这个东西呢，实在太可怕了哈！它真的可以最后可以变到杀人。所以你看，最后你按照这个轨迹这样的延续下来，你发现法利赛人和文士到最后，他们之所以可以走到去要把耶稣杀死，而且因着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先就是可以啊，就是调动所有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跟起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是就是联想到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其实是在看到下面一个就是简纲的内容里面，就是耶稣被弃绝，现在还不是，现在讲权柄，而这些质疑、嫉妒的发生，已经是在耶稣显出权柄的时候产生的啊。好，然后呢，这个实际上讲到这个故事这段经文的经义呢。就是命令摊子起来行走，实际上是表现了一个赦罪者的权柄。啊，其实你说让他起来行走难，
还是让他涉罪难？如果仅仅说一句话涉罪，好像挺容易，可是同时呢，你又真的就让他起来行走，所以起来行走这件事情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果。他的因呢，是他的罪得赦，所以他可以起来行走。那这样子，但凡有脑子，你想一下，哦，这个人说他赦他罪得赦的时候，结果他就可以站起来行走，那么证明他的罪得赦啊，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在这里面哈，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书卷里面哈，前后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到了后面16章、18章里面，讲到了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在地上赦罪是神在天上的权柄的延伸啊。所以你看，在经文里面都讲，你们在地上捆绑谁，我在天上要捆绑谁；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就要释放谁啊。所以神的话确实是真的是连成一气的啊。我这里面就讲到了，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真的你要仔细钻到经文里面去读过，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是遥相呼应的，你都可以从这节经文里面发现那节经文。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读经要以经解经，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哈，耶稣的权柄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在他的教训中，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然后呢，在他治理不同的疾病的里面啊，疾病的医病的权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是8章18到22节里面讲到，他要求门徒舍弃一切，忠于神。这个我有点忽略了。上礼拜最后草草收网，就是说呼召那两个门徒，这里面其实有一点讲到什么？呼召这个事情呢，绝对不是强迫的，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特别讲到这一点。那这个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今天在座轮流传道人，神的呼召临到了，你是没办法相违的，相违好，这个就过去了啊。然后呢，在自然势力和超自然势力的控制中，刚才我们讲到了。再一个呢，那在这个摊子的事情上呢，也讲到了他设备的权柄。总而言之啊，综上所述，结论还是耶稣是弥赛亚。我们一直都这样的宣告宣告。可是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外邦人其实真的挺有福气的。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哎呀，这个有一个弥赛亚的观点还是错误的，然后一直在等等等等等，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那个教管教，还是一直都在那儿等。我们没有，我们信主就是福音对我们来说太是恩典了，我们直接进来就是从十字架的耶稣，认识十字架的耶稣这样的进来的啊。当然我们有我们需要对付的事情，好，然后我们进到这才是第七课，已经一半时间过去了。王的权柄，那他是还是延续8章到10章这样子的一个啊。可是我今天尽量争取从9章9节到10章8节啊。那这个第二个插卷，我们上次画的那个表格，三组这个神迹，中间有两个插段是讲到这个门徒的呼召。那关于这个第一个呢，就是9章9节，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讲到了，大家还记得吧？呼召马太，所以我就暂时就给他略过去了。但有一点呢，需要说明的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呢，后面就讲到这个。当时其实耶稣在加拉太地区已经非常非常有名，影响非常的大啊。可是那等于他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啊，受很多人尊崇的一个人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这个人物来到税官上说：“你跟从我吧。”就这一句话，马太就跟了他了。当然，这个中间肯定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被呼召出来，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啊。这个若不是从神来的呼召，我们上次说了，马太他就是个油煎，是遭人恨的，而且也很有钱，对吧？做这个搞这些贪污什么什么，这个敲诈的，这事儿绝对是干部，他很有钱，可是居然就那一句话就跟从了他，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圣经上也没讲，那我们确实是知道啊，一定是这样的。好，然后这之后呢，从9章9节这 然后又有一段教训进来了。这个教训呢，是什么？从九章十到十七节，里面就讲到呢，这个关于康健与有病的人，然后罪人与义人。那这件事情呢，缘起于什么呢？我就在这简单讲了，后面还有经文哈，我就不说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法利赛人啊，呼召马太以后呢，这个圣经上就这样开始记载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就请耶稣到他们家来。那这个人呢是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没有交代，可是路加福音交代呢就是马太，啊，利未也不叫利未的，其实就是马太，嗯。那然后马太呢，你想马太他本身他是一个税吏，他认识的人都是跟他有关的，周围的那都是有罪的人，对吧？然后可能也就是邀请了一些跟着门徒们，就是跟着耶稣比较 close 的门徒，也就是这样子的客人对象，对不对？邀请他们来，所以坐席，那个吃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呀，就开始议论了，怎么可以和罪人一起坐席？这个事情在犹太的律法里和他们的这个洁净律里边是绝对不可以，就不可以出现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来质疑啊，来攻击他。那耶稣在这里面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最后呢，我们等会儿再来看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禁食这个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呢，又开始引起质疑了啊。那这个质疑是第三波人反对耶稣的第三波人是谁？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施洗约翰门徒。第一波我们刚才讲了九章第三节是文士啊，他们说你说前浪的话，然后到这儿九章十一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开始，法利赛人后来更多的记录法利赛人就是 against 耶稣，然后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来，他们就来问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反对，也是在质疑啊，来等于算是攻击这样子的。好，然后呢，在这一段。这几段经文结束以后呢，耶稣说了一段话，这就是我们都非常熟的新布补旧衣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这段话。而结论是什么呢？我这都是很简单的放在这里了啊，是一个 summary 这样的，就是宣告带着权柄的宣告，而不是 argue， 不是 argue， 是宣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进到第三组的神迹。就是在这里面要讲的第三组神迹里面呢，叫做复原生命啊，复原生命。其中呢，里面讲到了一个管会堂的女儿的死里复活。实际上这里没有提名字，就是那两本福音书里面讲到的亚鲁啊，那个管会堂的啊女儿死里复活。其中呢，加了一个患了血漏的那个十二年的那个女子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瞎子看见。这个瞎子看见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是讲了一个瞎子，这儿讲又是两个瞎子，所以马太他老爱把事情弄得一对一对的出现，不知道这是什么，将来以后上天上问他去吧啊，不知道。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哑巴开口啊。好，那我们下面就是赶快的给他给我说一下。那这个刚才我们也讲过了，然后呢，就是耶稣与罪人坐席这件事情。所以说哈，这里就是特别强调，刚才我说过了，祭文士以后攻击耶稣啊，法利赛人其实出来是公开的就指责他的行为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宗教的信仰的根据的，所以他们这样子，他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明显的去违反律法呢，对吧？好。然后耶稣呢就用了一个比喻回答，那这个原话不是圣经的原话，但是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当医生的，我的手怎么不可能沾病菌呢？对不对？你医生整天就是跟这些打交道，跟病人打交道的嘛。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话不用解释，其实我们都可以心领神会，对不对？好，然后下面呢，然后在这里面，在九章十三节里面，马太呢？他记录了耶稣说了两句话，哎，来说明整个这些事情的经义啊，怎么什么意思呢？九章十三节这里面说：“我喜爱怜恤， 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一人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个第一句话呢，是摘自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的6:6。所以你看，又来了，马太福音是旧约预言的应许和实现，对吧？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到，所以其实处处都在回到我们这个结论里面来。而且呢，他这里面讲到说是啊、你们且去揣摩，这句话耶稣也用来了，很有智慧啊。他说，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在犹太拉比里面说话当中常用的一句话，常常讲一大段以后跟众人说，哎，你们且去揣摩。所以耶稣也把他们的话拿来就是放在这里哈。所以其实在何西阿书这里面呢，就讲了一件事，就是一个宗教哈，只追求外表，只就追求外表，或者是要求用礼仪上的各方面的来代替爱心，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而且亚法利赛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其实最主要是这块外表的这种啊，这种礼仪上的所有的规条代替了爱心。所以说神就是爱，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也好，这些人也好，外面做的再好再敬虔，失去了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爱。所以呢，就其实这个宗教要说起来是很危险，对吧？是很危险的。那耶稣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已经是在实际中在表明神就是爱啊、哦。所以这里面就是经文里面要故事要表达出来的。而说实在的，那何西阿其实在说那句话中已经有预言性的说明了什么样的宗教才是活的啊。然后第二句话就是那个，我们在读第二句话的时候呢，你如果记住了，你会联想起来，在8:11-12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从东从西啊，他有很多的人都要来，他们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坐席。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呢，没有直截了当的讲，外邦人要得救，福音要传到外邦，没有讲。但是这句话其实已经把福音要传到外邦隐含在里面了，在8:11-12就开始讲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坐席这件事情不是光是请个吃饭请个什么什么客人的问题，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已经是在预表这个弥赛亚的筵席。所以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是把他的标准放在这里我发现耶稣说话有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不直接了当说哦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是这样，他是借着话把这个标准已经放在那里，你要自己去悟，你在读的时候你会悟出来。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讲呢，他们不是讲吗，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义人呢、天经地义，不光他们自己认为，周围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我不是开始讲了法利赛人，他们耶稣自己都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你是不能进天国的。就是他们可能外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很多让人可以赞赏的地方，真的是有啊。可是呢，在这里面，耶稣讲到那个骨子里面去的话，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义人，可是耶稣不断的在反对，从他的所说所行。和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里面，耶稣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反对的，正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结论哈，饥渴慕义的罪人，比自我满足的人离真正的义更近。这些话，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刚才啰嗦了半天，就是这句话。大家记住这句话以后，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揣摩挺有意思，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好，那么下面就开始了，这是坐席引起的。第二个是呢，就是因为进食引起的。那你看，刚才我说了，从文士开始，9:3，然后到了法利赛人11，怀有敌意的提问，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敌意了，还都不是质疑了，是变成敌意了啊。然后又出现了第三批反对耶稣行为的人，就是约翰的门徒。 那实际上我们要更加的了解约翰·蒙托，从路加福音里面也应该是比较多的。这个约翰·蒙托简单说一下啊，他们实际上呢，他们也特别守规矩，他们是常常，因为在经文里面讲了，常常我们常常进食，常常进食就是很多进食，他们还不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子。所以呢，而且从约翰，从十一章你看，约翰本人是非常的，就是那种叫禁欲主义啊，就是很严谨的、很严格、很死板的，遵守这个，遵守那个。约翰是这样，所以他带出来的门徒，他们的那个教门的很多规矩，门徒当然也是这样子的啊。可是呢，这里面耶稣说这些话，说了新郎婚宴的时候，就是新郎还在的时候是不要进食的。耶稣说了一段话，对不对？我不再去读了哈。那可是呢，我这里面也给出了很多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耶稣并不反对进食，恰恰相反。记不记得那个70个人回来说，哎，我们赶鬼赶不掉什么什么的？耶稣说，有一类的鬼若是你们不进食，那是赶不掉的。所以耶稣本质上不是说不要进食在这里面，乃是呢，他是不奉行法利赛人的那种常规进食。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字眼，很多的规条啊，中间呢就是在一线之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读神的话，要读明白它里面的意思，而不是字面的。如果有些字面的话，读了一些字面的意思，有的时候真的会带来捆绑啊。比如说有人说了，哦，那个不能离婚，离婚不能再婚，除非那个人死了，就是他的前夫死了才可以结婚啊。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是淫妇不算，你犯了奸淫了，跟你结婚那男的也是犯了奸淫了。教会里面就为这事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很多姐妹就很委屈啊，心想，哦，我离婚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啊，是怎么样的？像这些事情哈，我当现在可能也没有具体结论，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放在一边不去管它。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举这么例子，一下想不起来别的例子嘛。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如果不了解，真的如果不了解的话，闭嘴，慢慢的就，我觉得你可以求问神，慢慢的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求问神一定会告诉你该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说，快快的听，闭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好，然后呢，那耶稣在这儿讲到这个，在第15节里面讲到了婚礼这那一段话哈，大家可以去看。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件事情啊，有两件事情，就是啊，讲到了他要离开，其实是隐含着告诉了门徒，他要离开他们。啊，所以你看，这个虽然好像是在反驳他们，但是同时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要离开。啊，实际上就是预言他们受这件事情。好，然后呢，16节到17节里面就讲到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新酒啊，新布补旧衣，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这两段话说在这里，其实也是对前面所说的一个总结。什么意思呢？说到底就是说，不能用新的啊，不能用新的来修补或者改良什么东西，而是完全的取代旧的，完全的都要给它唾弃废弃掉。然后同时不是用新约来补充旧约啊，乃是完全的取代。所以在新约之下呢，外面好像看很多东西没有一些规条，一些具体的规条，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我们上次不是做了一些比较嘛，那个六个义嘛，对不对？旧约是怎么样，新约是怎么样？其实要是从道理上来讲的话，新约更难做到，更难做到。你不是说不许杀人，你是不许动怒的，对不对？你不是说不许有犯罪的、犯奸淫的行为，乃是你有这些意念、心思念，一个眼神看了你，那个已经都犯了那个奸淫的罪了，对吧？所以新约是更加的高的要求，但是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行的，乃是 在新约我们有一个法宝，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内住，他可以管我们，管住我们，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试探。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清楚，服侍主是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实际上我觉得作为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外邦人，我们不太有旧约的遗文。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被这样的 train，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学习。所以想想，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啊，真的犹太人其实挺不容易的，被神选了当选民，拣选当选民，然后受那么多的苦，到现在还不认识神。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的犹太长兄们祷告啊！而且神的心意是，将来日子满足的时候，犹太人全家要归主，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了，爱你们的也是爱我的啊！所以这就顺便就说一下。还有第三组神迹，复原神迹啊！我刚才讲了一个呢，就是这个广会堂的这个人来求耶稣啊。那然后呢，这个细节都没有，你看吧，马太福音你去看啊，细节都没有。那就是而且同时呢，马太福音你看，马可福音用了23节的故事，马太只用4节就结束了。在这里，所以你们可以，我还是在看，就是说这个马太的这个他们写作风格哈。那后面这是一个死人复活的例子，这个里面也挺有意思的。我看这个时候，我就又想起来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是大麻风病人和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的时候，当时我们上堂课讲到，这两个人都是那种在神的面前拜他，然后叫他主啊这样子。所以耶稣呢就看到他们里面的那种信心。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很多的时候那个信心实际上是从神来的，我们自己生主信心呢是从神来的。可是神为什么会给这个信心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谦卑。谦卑，你发现没有，我去听那个，我常常在听那个就朗诵版的那个圣经哈，那个口吻啊都是真的是软弱，然后把心扑上去求我他那位主。而且他在他们求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里面的那种完全的信号，而不是像我们就这样的有一单读一单，或者好了伤疤忘了。对，所以你发现没有，在圣经里面，凡是被神医治或蒙恩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谦卑，完全的我不行了，这个就叫灵力贫穷，真的是这样。你看后面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呐、啊，求你怜悯我。”就这样，都是这样子的口吻。那个迦南夫人被鬼附的那个，耶稣说的话要让我们听是很不那恭敬的呀，对不对？喂狗的怎么可以喂给你？啊，那狗掉的渣子我都可以吃啊，都可以给我们。就这种心态，我就说哈、啊，我真的是以前我刚开始看圣经这段，我特别生气，我觉得耶稣怎么这么不礼貌，我们对人怎么这么那样子？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我很感动，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要我们的灵里面贫穷，然后那种谦和、谦卑、匍匐，完全的依靠是从这里来的啊！不是说我嘴巴上说点客气的话，说一点那种话，就是谦卑，是从里面来的，真的是需要啊！所以其实呢，在这里面呢。耶稣，你看，这个管会堂的人的信心，还有就是说，这个血漏的夫人，血漏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很丢人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个女生，而且她是被折腾了12年，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啊，在众人面前呢，自己是一个抬起头来的人，可是她自己就是这样的默默的跟着，然后心想，我只要摸摸衣裳碎，你看看起来好像很卑贱的一种样子。对，真的就是很卑贱的那种，把自己放在一个卑贱的位置上。那而且说实在的，这种血肉因为不洁净嘛，按照旧约律法来讲是不能沾的啊，是不能沾的。那你如果要是碰到一个很守律法犹太人，那早就离得远远的了。可是呢，他里面他虽然很卑贱，很那个什么，他就说我摸这个碎子，你揣摩一下，他就说我只要摸摸他的碎子。 这里面其实是带着信心啊，不需要非得问你哎按手祷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摸摸他的鼻子碎我就可以了，我就知足了，他就可以医治我，就是这样的信心。所以呢啊，你知道吗，如果按我们人的眼光看，哎呀我摸摸他的碎子我就得医治了，好像有一点神奇有魔力的这个味道啊。而耶稣呢并没有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说不可以摸，或者说我不能让人觉得很有魔力，耶稣就让他摸，耶稣就让他摸。那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啊，耶稣是穿着这个带穗子衣服的，实际上也是表明他忠于这个犹太的律法啊，穿这些衣服。但是他在23章里面呢，他讲到又在攻，就在那个就是批评这些带着穗子的这些法利赛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我要穿这个衣服，而是他们假冒伪善的这种行为，外表行为哈。好，那然后呢？你知道耶稣呢？其实马太在写这个治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认为是耶稣话语的结果，而不是耶稣就是，而不是摸了耶稣的结果，确实不是，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件事儿。那前面不是讲了吗？哦，好像光是摸一摸碎，然后病就得医治了。一般人会觉得，哦，耶稣是大有能力，有魔力。可是在这里面，为了那马太在里面并没有说有一种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了，马可给你写的啊，马太福音里面没有。但是这里面呢，其实耶稣讲的话都突出在一个字上，就是信字。因为他跟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其实前面都是这样的。你看，耶稣显然喜爱用喜样的声音宣告：“你的信救了你。”这些经文从前到后一直都持续着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好，下面是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哈啊，那个其实他一来就是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吧。”他说：“大吧。”他是这么说的哈。实际上呢，这个怜悯呢，这个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实际上他就是说需要对方给予我一个实际的帮助啊，一个实际的帮助。所以呢，你看在这一节还有后面的这些章节里面呢，就是都表现了什么？这个犹太人啊，他对怜悯这件事情呢，他们非常懂，他们很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弥赛亚的特征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其实，我不是一开始讲三观的时候吗？犹太人其实他们对圣经很熟啊，他们对大卫之约也很熟。所以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也是表示呢，就他们明白弥赛亚来了有治病的能力啊，而且呢，他们在讲的时候通常都讲大卫的子孙。我就想起来我们在第二堂课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犹太人对于大卫子孙这件事情根深蒂固，就是大卫的之约，而且要给他们大卫之名，他们认为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我想这两箱子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讲了大卫的子孙都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你看经文哈，他们第一次在求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立刻回答啊这样子。然后哎，那可是呢，你看这两箱子也是持续的喊，我忘了是在哪里，那个耶稣一开始没理他们，然后他更大声的喊。然后门徒就说烦死了，那吵什么吵？哎，这个时候耶稣开始要治他了。那耶稣其实不是烦他们，或者第一次先不理他们，摆摆架子，真摆摆谱，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你像这些哈、啊，我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像我自己最近碰到一些事情，我一想起来这个事情要去麻烦人，要是太麻烦了，算了啊。可是后来也是姐妹的祷告也跟我讲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是我要起来学习啊，我要坚持做我该做的事情，去 fight 或者怎么也好啊。所以其实你看像这些人，就是他就是一直就是没想那么多面子啊、尊严啊，什么都没有，你就一直在那个在一直在求，继续的求。所以在耶稣看来，这就是信心，而越是这个样啊，耶稣神就把信心更多的加给他们。那实际上呢，好，我们就到这儿，就说这两章呢， 包括这个故事在内，其实说明一件事，也是对前面经过的总结和他的经历。信心呢是什么？就是在实际生活里对耶稣能力的相信，对耶稣能力的相信。我们按着十字架这样接受耶稣，然后进入到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可是我自己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扪心自问哈、啊，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对耶稣能力的相信，始终如一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中相信啊。好，这个就是这样。然后在这里面，耶稣也说不要说去为什么，我上完课已经讲了，我就不讲了啊。嗯，那医治哑巴，医治哑巴。一只哑巴呢，在这节里面呢，其实哑巴好像是一个病，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讲了，关于病和赶鬼之间是有界限的，啊，是有界限的。可是呢，马太呢，在围绕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里面呢，他没有说这是一个病，不是按病治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在这里呢，他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赶鬼来处理的，叫哑巴鬼。嗯，所以啊。那个为什么哈？就当耶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一方面引起惊奇众人的惊奇，还有一方面呢，更加惹出了瘟疫。就我刚才讲到的，当耶稣做了很多很惊人的事情的时候，按我们人的想，比如这个人做了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般来说都是应该是更加尊重他，然后怎么样。但实际上在这里，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讲，耶稣越做了大的事情，他们就越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敌视，以至于最后仇恨之光到最后把他们杀掉。嗯，这样子为什么原因里面的很重要的几个啊，绝对不是观念上的不一样，绝对不是说因为理念不一样所以造成这样子的愤怒，而是基督造成了这样子的啊杀心。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当中呢，没有见过这样子33节。那所以总结一下哈，到现在为止，就是说耶稣的行动和话语，前面57章和到此为止呢，其实他的这些权柄的彰显就是神国的展现。
对，
我们讲马太福音是讲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讲天国的君王啊，天国的责任。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这次的主干线，就是以这个天国的王，然后其中包括他的子民，他的这个天国的律法啊为中心的。所以呢，在这里面你看法利赛人这时候一开始不满意，坐席的时候就不满意，现在借着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开始直接说了，他是靠着女王赶鬼。同样的话呢，在后面12章里面又继续出现。啊，我们再看啊，底下那个会啊，这种是逐步的强化，所以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追寻的这个过程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脉络，为什么最后被弃绝，你就比较能够看出来的啊。
这是重复啊，
好，然后概论和引用。那整个这个第9章哈，就是从5到9章里面，都就是这样我概括起来，耶稣是弥赛亚，他的权柄彰显。然后呢，到了第10章开始，然后最后不是讲吗？要收的庄稼多啊，对吧？就是说工人少。最后在9章结尾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已经隐含着耶稣开始要拆派门徒出去了啊，所以在第10章里面开始呢，就附有同样的使命，就是讲到他要差遣门徒。那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开始这两节经文呢，开始就就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哈。我这些我都不讲了，讲的太详细了啊！我想对每一些经文，我觉得要把每些经文都这样讲，我就把一到点，我把这个第10章哈、啊，稍微就是开一个小头吧啊。那前面我们几天把主要都讲完了，讲完以后呢，开始就是要派工人出去了。 要派工人出去了。这个呢，而且告诉在第十章里的派工人，不是告诉工人你们出去要做什么，具体的都在第十章里出现了。好，我就开个头，然后我就停在这里。第十章呢，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来到了这个我们讲到的五篇讲述中的第二篇讲述，叫做拆派门徒，它是在归属在王的权柄里面。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一节。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耶稣他不是拣选门徒，他是委派的。拣选门徒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太多，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多，所以我们下一课我们再说哈。那个，那以往前面的啊，十章以前基本上都是耶稣他的所说所做在显明他的权柄啊。那现在呢，从第十章开始，他把这个权柄授予了他的门徒们，然后叫做使徒。然后呢，他们一样的去单位去，就是一并单位传天国的福音。那这个使命呢，福音使命和耶稣他本人前面所做是一致的。所以啊，这个门徒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使命的权柄，大家记住，是使命的权柄，不是做领袖的权柄啊。这十二位使徒，那这个我不下节课再讲。这个十二使徒啊，我你看《金刚力》只有四节，我是要讲很多，为什么？太宝贵了，你只是没时间。你看着那个使徒，专门讲十二使徒的，我看有一个牧师讲啊，讲13章，13个小时。我们整个马太福音到现在才就13个小时啊，所以那但是我想下一节课我们就把这个从这个第十章开始，好吧？好，我们结束。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心意，把你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是借着研读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